基督已经复活。阿们。刚刚Ben在唱因他活着的时候非常感动，我想跟大家一起再唱一遍好不好？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神才爱子，他名叫耶稣，他私下爱，一直宽恕，死里复活，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的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BBC 在上个主日的时候做了一个特别的调查，对于全英国差不多2000多个人做了一个电话的访谈，结果他们发现在所有的英国圣公会的信徒当中，居然有25%的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同时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同样一个采访当中，他们受访的差不多10%的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不相信耶稣的人，居然有10%的人他们说他们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所以复活这个事情已经成为一个 dividing 的一个使人变成 be to be not to be， 活着还是死亡，生存还是死亡，是或者不是，信或者不信的一个分界点。你今天是否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成为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不是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特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的很特别的一个标志。所以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个日子实际上可以成为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它甚至比圣诞节还要重要。为什么？因为圣诞节这个日子，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们没有人真正知道，但是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降生了。因为耶稣的降生是历史的事实，是以所有的学者公认的，是所有穆斯林也接受的，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相信耶稣曾经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的，是只有一件事情在基督教信仰当中是把所有的人分成两批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否已经复活。而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今天我在这里，我不是要证明我是谁，我有什么资格，我有什么智慧能力知识去证明耶稣基督呢？他死里复活没有可能。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我要跟你们一同宣告基督耶稣已经复活。阿们。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它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复活之日，我们知道每个礼拜天都是一个复活的日子，对不对？但是今天是一年一度唯一的一个基督教的复活节，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对不对？但是更不同的是，它是这500年当中的唯一的一次基督耶稣 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在500年前，马丁路德开始了唯独基督的宣告，因为基督之外没有拯救。当天主教说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的时候，马丁路德勇敢地宣告说基督之外没有拯救，天上人间没有赐了别的名可以得到拯救，唯有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得到拯救。今天我们回想起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保罗对他的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乃是告诉了我们唯独基督。为什么唯独基督？为什么唯独基督？为什么 Solus Christus？ 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我们就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他乃是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如果了没有这一位神，如果了没有他降世为人、舍命流血牺牲，今天我们不单不能够成为基督徒，我们还不能够回到生命的源头上帝那里去。当他这里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的时候，他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介词，一个冠词 ho， 就是 the way the truth the life。中文看不清，中文有的时候很奥妙，看不清楚啊。因为我就是道路可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英文、希腊文、希伯来文都告诉你只有这一条道路，天上人间只有这一条道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这一条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的道路。为什么讲道路那么重要？因为道路在犹太人的生命当中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在摩西的律法当中，他们特别看重道路，你是否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上帝对摩西说，你不可偏离左右，你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所行的路，你们要照样去行啊。因为摩西就跟他的百姓说，我知道我死以后你们必然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寻找道路，所有的人都在寻求上帝，所有的人都希望回到上帝那里去。曾经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但是今天的人也在寻求道路，所有的人都在寻求他心中的上帝、心中的偶像。有些人他把金钱当作上帝，有些人把顾客当作上帝，所以就有了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这样的说法。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找道路的时候，我们找错了。基督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是一个窄路，是一条窄小的路。他说你们要走窄路，因为那引到天国的、引到上帝那里的去的这条路是什么？是窄的，它是引到永生的。但是什么？那引到灭亡的道路那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多的。你要进永生的道路，因为永生的道路它虽然是窄小的，但是它可以领导你到上帝那里去。今天很多人在寻找道路，你到底应该留在北京吗？你到底应不应该回去 New Zealand？ 你到底要不要回去美国？我到底要回不回欧洲？我们每个人都在找路，因为北京的雾霾很严重，北京的生活很艰难。今天北京的物价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再下去北京的房价要超过纽约，你信不信？信也好，赶快还不走吗？那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你就问我，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找的所有的道路都是暂时的道路，都是短暂的。但是基督要引我们去的这条道路是回到天上的道路。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8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想出国，我们都想什么？要去美国啊，还是去英国啊，还是去欧洲别的地方啊，还是去非洲啊？但是我们没有想过要去天国。但是今天耶稣要提醒你，你手上拿的哪国的护照都很好，最好你可以有一条护照，有一张护照可以去天国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条路不单单是条窄路，窄路进去的人很少，通上天国的路痕是很小的，而且它是一条苦难的道路。因为你们蒙恩不单什么，不单是 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保罗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让天使跟世人观看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台戏一样，而这台戏在这里好像是给所有的人观看。他用了这个词是 amphitheater， 希腊文本身就是一个舞台，实际上是个斗兽场，是个斗兽场。因为在这个斗兽场当中，人跟野兽争斗，人跟人之间凶杀，所有的人在旁边观看，观看这个斗兽场发生的事情。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们啊，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场跟魔鬼征战的人生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魔鬼就像吼叫的什么狮子一样，随时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我们蛮好朋友，他告诉我他曾经的人生是非常昏暗。在年轻的时候他很成功，读书也读得非常好，工作又非常好，然后又做了一个小官员。你知道中国小官员是最开心的，对不对？打腐败又打不到他身上，对不对？吃吃喝喝拿一点，对不对？然后政府老百姓的纳税人的钱都在口袋里。然后呢，他喜欢喝酒。有一次他喝完酒晚上驾车开开开开开，看看旁边的车子怎么开得那么慢呢、啊、他一看他自己已经开到160了啊，这样的人生。但是很快他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你想想看，这样的婚姻能够不出问题吗？当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他的健康出现问题，他的人生充满了灰暗的时候，他开始寻找道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道路走错了。他发现他在家里藏了很多佛教的书，他看到这些书他越看越可怕，因为他发现他可能会将来变成一只猪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真的是不是啊？你不好好修行，你将来是只猪啊。然后呢，他又看看，他怕他将来是毒蛇投胎。哎呀，他更怕。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福音，他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听到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唯一的道路，我这条道路是充满了希望的道路，是充满了真爱的道路，是充满了盼望的道路，我这条道路是赐给你人生的平安跟喜乐的一个道路。就在这个时候他心中非常平安。然后虽然他的婚姻破裂了，他决心，我过去的婚姻破啊，你知道这个人找问题都是找别人的问题，就是我的媳妇不好，我原来的媳妇不好，哎呀，她这么丑，或者她这么不好，或者怎么样，都是人家问题。我现在开始要有个新的人生，新的道路，我要找个新太太，找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哇！然后他就需要基督徒网站，去什么交友网站、基督徒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很严格，你要答对15道题目才可以进去。因为他怕是豺狼进去把我们教会的姑娘拖走嘛，对不对啊？你们要很小心姑娘们啊。然后呢，他说每一次答完总是有几道题目不对的。然后那个网站的主持人就说，你要去找你的牧师，他没有牧师啊。他后来就换了一个网站，换了一个网站之后，哎，不需要太多麻烦，他就在网站上认识一个女孩，哎，非常好的，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女孩啊，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然后呢，他就装得很属灵，在网上跟这个女孩子开始什么属灵的交流。然后他说，有一天那个女孩说，哎，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祷告好不好？他说好啊。他正好祷告前面放了，他的桌前放了一个祷告词啊，是什么季刊的一个祷告词。然后呢，他就照着这个祷告词开始祷告，就念嘛，啊，耶稣基督我爱你啊，不不不不不一大堆啊。然后祷告完了之后，哎，那个女的说，还差一句。还差一句，他说差一句，他说什么意思啊？他说那个女的在等他结束，你知道吗？因为呢，他不知道最后我们都要说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I pray, right？ 他不是基督徒，你知道吗？他这个祷告词当中没有最后这一句，只有那个阿门，你知道吗？他说怎么回事啊？他说没有啊，他说我的祷告词当中没有这一句的。然后这个事情就穿帮了，但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上帝急着这个事情真的带领了他去到了教会。他后来就来到了我们教会，听到了福音，信靠了主。他发现原来他人生完全改变了，他发现他曾经是面对黑暗而生的这条道路，他原来的是面对死亡而生的这条道路现在改变了。他发现基督给了他一个全新的道路，基督给了我也是这样一个全新的道路，今天他也要给你一条全新的道路。 你的人生是不是很彷徨？你现在是不是在十字路口？你不知道你会去哪里？你甚至你很担心你的财务状况，是不是？中国的经济也不好，西方的工作也很难找。Trump 跟我们习大大到底会谈成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金三胖给你发个导弹，你怎么办？很多事情，我想我们很担心，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怎么样。但是因他活着，你知道吗？因耶稣基督活着，他不要有你有忧虑。虽然这条路可能不是那么的奢侈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虽然有的时候是充满贫穷的道路，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他自己却是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耶稣基督他要带你走一条真正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是很艰难的，圣经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定什么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条至圣的道路，就是当圣殿的幔子裂开，神跟人之间的阻拦被扫除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进入他的至圣所。而因此我们就知道基督他自己这条生命，他的生命就成为什么？我们的道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容易的看待我们的生命，我很多时候在回想我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昨天前天都在跟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做见证分享的时候，我说我非常感谢耶稣，我说我不是学霸，我也不是Great Big Cheese， 对不对？上个礼拜天我跟你讲过，学霸的翻译就是 Big Cheese。但是我告诉你，基督改变我的生命，是因为我找到了他的这条道路。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是黑社会的。他十五岁的时候，他亲眼，他跟他弟弟，当弟弟十一岁，他十五岁，他亲眼看到他的父亲触电死亡。而他们曾经家庭是一个非常严格管教的。他小时候父亲打他，把那个这么厚的牛皮带打断很几条。而当他父亲不再管束他的时候，你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因为父亲过世了，所以他后来就沦落为黑社会。他后来他的人生当中充满了很多很多黑暗的东西。他什么恶事？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曾经可以这么说，这辈子除了杀人之外，其他的坏事我都可能都已经干过，但是感谢上帝，直到有一天他的女朋友来到了教会，信了主，并且把他也带到了主的面前，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个 Alpha 课程叫一个回家的课程，我们的 Alpha 课程跟别人有点不一样，跟国际的 Alpha 有点不一样，我们是特别说强调这是什么回家。你今天有这条路你要干什么？你要回到天上的家里面去啊！就像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流浪到处浪迹的时候，你的人生充满很多的伤口啊，你的婚姻可能曾经破碎，你的配偶曾经欺骗你，你的经济上的依靠可能也垮掉，就算你今天拥有了所有的名利权，但是你可能在内心世界你还是很茫然，你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因为你并不知道他还活着，基督耶稣还活着，他要你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的人生充满了很多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非常成功，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在中国说嘛，我就是靠我自己努力到今天的，对不对？我靠的是谁呀？我不是我自己打拼出来吗？可能不一定，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我十七岁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沙滩的足迹，就是当一个人走过他一生的时候，他回头一看，他发现沙滩上只有一排脚印啊，他就觉得人生是多么的孤单啊，人生是多么的痛苦，连他的配偶，连他的儿女，连他的父母都不在身边了，但是他发现这张脚印特别大，为什么？原来后来他才知道，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啊，最近的时候虽然只有这一排脚印，实际上是耶稣基督在背着他走啊。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人生当中好像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很多努力，我们的 fight， 我们的勇气，我们自信能够达到成功，但你不知道吗，其实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实际上是耶稣基督背你在走。曾经有一个太太很绝望，因为丈夫把她欺骗，当她发现这个她自己的丈夫把她欺骗的时候，她决心要 做一件很极端的事情，就是她半夜要用这个煮开的油把她丈夫浇死。但是我告诉你，就在那天的，那是一个复活节，在那个礼拜天的早晨，她去到教会，听到了基督的福音，她发现原来人生是海阔天空的。如果你找到了对的方向，你找到正确的道路，你根本不值得为这些事情去什么，去用这样极端的方式去解决。感谢上帝，他的生命改变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找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找错了道路，我们迷失了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在哪里。为什么唯独耶稣基督？唯独基督，因为基督是那我们需要认识的终极的真理，他是 the truth。 后用这个词还是用了一个特别的，圣经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去行啊。真理是什么？你知道犹太民族啊，是最追求真理的民族。这个民族当中最伟大的精神就是什么？求真。但是我告诉你，当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达到真理，来获取真理，来持守真理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时候达不到，达不到。因为真理太伟大了，因为真理太完满了，因为真理太完美了，人不能达到的时候，你知道就会产生什么？假冒伪善。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一直作为犹太人的拉比，他自己都是拉比，他要骂这些犹太人的法利赛人，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假冒伪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上帝自己。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真理，它不是别的，真理就是基督。耶稣说，律法是藉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是什么？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这里他就把他自己跟真理等等起来了。约翰福音17章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那差你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乃是认识这个真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我上个礼拜就有讲过，我们很多时候认为这个世界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真理跟科学是对立的。我说不是，根本不是。如果你回到200年前，你会发现科学这个词还没有诞生，当时所有的人都看科学是神学的衍生，是哲学的衍生。神学是什么？神学是认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透过教会、教义、圣经教导，使我们能够认识神，这是神学。哲学是什么？哲学是人的思想、社会中去认识神。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人在自然世界、物质领域去认识神。所以 religion asks the question of why and science asks the question of how。 宗教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的问题，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生存，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要到哪里去的问题。科学回答什么？科学是 how， 是如何，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对立起来了，但是在早期的科学家当中他不是这么认为的。1925年哈佛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讲座，劳威尔的讲座，当时请的是这个数学原理 Principal Mathematica 这个主要的作者之一，有两个，一个是罗素，英国哲学家，反无神论者，是个无神论者。但是另外一个作家是 Whitehead 是什么？是在那个美国的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今天科学的发展应当感谢中世纪的神学。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什么？他说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是最最探索理性的，只有基督教是最最逻辑的，只有基督教是最追求什么？上帝在这个自然当中蕴藏的奥秘。为什么？因为他说基督教的思想是遵从那独一的真神，他相信宇宙万物世界都是这个独一真神所赋予的，上帝在背后是那个推动的因。今天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我们必须认识自然；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必须认识这个自然界的奥秘。所以当我学习科学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什么？是更认识上帝。而这些思想都是我们没有看过的，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我们认为是对立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 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几乎所有的宗教当中，除了基督教以外，所有的其他宗教都是往后看，就是往前面看，就是怎么样呢，往过去看。所以穆罕默德曾经就认为他所处的世代是最好的世代，所以他的下一个世代是差一点的世代，再下一个世代是更差的世代。所有的思想，这些宗教思想都是看古人在说什么，古人在讲什么，古人的思考方式，古人的启示。所以什么，包括犹太教都是，摩西律法不可以变的，你只可以背着摩西律法守住这617条，守住这个十诫，这就是摩西的思想，我们不能动的。但是基督教不是，基督教不是。你知道我发现很大的不同，基督教的我们的信靠的主耶稣，他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家听好了啊，他没有留下一个文字啊，你记得吗？耶稣自己没有留下过一个文字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感谢上帝啊，耶稣如果留下了一个文字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文字就成为我们敬拜的神了，就像可兰经一样，对不对？但是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对真理的思考，他引导我们去追求真理，他让我们成为真理的跟随者的这些思想，都在圣经里面了，都在他的末世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圣经，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这个真理是永远。所以我们就弟兄姐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思想，我们说宗教改革说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啊？唯独圣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贝啊！唯独圣经什么，每一次你读圣经，上帝都会启示你，而且这个高峰还没有来。虽然我们在这500年过第一次这500年宗教改革500年的复活节，但是这还不是我们的高峰，我们还要往前看，直到1000年的国度，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种思想是所有其他宗教都没有的。为什么？真正的真理是不断的让人进步的，真正的真理是不断的你胜过自己到一个新的阶段的，真正的真理是让我们不断的往前面探索未知的世界，而这种思想是基督教所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上帝，今天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他是永远的，他是一直没有改变的。因为真理的特征是什么？它是绝对的，它是不变的，它是唯一的。所以你要认识那独一的真神，这是真理啊，它不是可以跟别的一样条条大路通罗马，它不是的，而且它是完全的，它既已完全。圣经说耶稣他既然已经得以完全，就为凡是跟从的人成了永远的根源，也成就了永远的救恩。知道真理不容易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认识真理更难，但是最最难的是什么？行出真理。刚刚那个弟兄，我说就把他的从我们教会把他的把我们的姊妹骗到手的那位可爱的弟兄，哎呀，他就很追求，他来到教会，他愿意做很多服事，但是他发现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他必须把他的酒戒掉，对不对？但是他最痛苦的就是要戒掉酒嘛，就像我们很多人什么，我们最痛苦的是戒到赌嘛，有些人我们最痛苦的是什么？我们是不能够跟我们的那个婚外情告别嘛，对不对？但是呢，很有意思，我告诉你，你如果是真的是基督的门徒的话，他会给你力量，他会给你能力。这个弟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会管教你，他会管教你。这个弟兄他一直不喝酒，他逢酒都不滴。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婚礼还是什么聚会，我忘记。然后呢，当整个的一个晚上他滴酒不喝，就要离开这个会场之前的一分钟，突然看到一个美丽的服务员在他面前走过，带了一瓶名酒啊经过，哎呀，他就忍不住了，他就拿过来喝了一口。喝了一口很有意思啊，他出门就掉到沟里面去了。他就不明白，我又没有喝醉啊，他说我才喝了一口神啊，你太跟我开玩笑了吧。但是我告诉你，感谢上帝，你那认识真理的真理必使你得自由。为什么你今天还不能够得自由，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认识真理啊，因为真理跟恩典都让我们得自由。今天我们这位弟兄他能够胜过这些，是因为他不断的被神改变。我刚刚有讲过那个 黑社会，他后来他的女朋友从香港回来之后就带了他来到教会，然后呢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听我讲到，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就跟你一样这样做，老子。然后他我开始讲了5分钟的时候，他发现哎不太对，
他要变成这样了，然后再讲五分钟他变成这样了，再讲五分钟他变成这样了，然后三个月后他洗礼了，生命被真理改变，真理到了他的心中，他找到了这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的道。真理很多时候被我们误解，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就像有的时候我前两天上出租车很有意思啊，我一上出租车那个我有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可以有机会跟出租司机聊天嘛，我跟他们学习一些东西嘛，也可以跟他们传承福音嘛，对不对？这个司机很有意思，他说你是不是外国人，他跟我说你是不是外国人，我就怎么我会外国人，他说你的中文讲的还不错我太太在旁边笑死你知道，然后我就不出声，他说我猜你呢不是从南边来的就从西边来的是不是，我说西边来有点像嘛，我就我点点头，他说你是不是菲律宾人呢、啊、把我笑死，然后呢他看我不出声，他说我知道了，你是从西边，是哈萨克斯坦我说我什么时候是哈萨克斯坦，有哪门子的关系啊但是我想我在我小区里面看到那个日本太太有时跟我鞠躬，我就摩西摩西啊，可大姨妈什么啊，人家当我是日本人有可能，然后在望京的时候可能我留个胡子，人家当我是韩国人，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很大启发。你看到我每一个人对真理对事实都有我们自己的看法，但是你知道我最知道我是谁了，对不对？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的中文真的是我见过所有的老外当中讲的最好的一个他说你在中国住了多久了，我说住了30年了他说你是中国人呐、原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认识真理，我们在寻求真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但今天耶稣基督跟你说他就是真理，我不是说我是真理，你不要相信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但是耶稣他是真理。今天我在这里只是跟你指一条道路，就让你成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你不要认为你是真理的拥有者，没有人是真理的拥有者，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成为是真理的追求者，当你追求真理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越来越真，追求真的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唯独基督使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有肉体的生命，我们有灵性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但是当人犯罪离开神之后，我们的肉体生命就开始面对死亡，人原来是不死的，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当我们犯罪之后人就开始面对死亡，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灵性生命就死亡，死亡在圣经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开，是 separation 的意思，当我们跟神分开的时候我们就面对死亡，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生命的源头分开了，当我们的属灵灵性跟神分开的话，我们在灵性上就面对死亡了，当我们跟永恒的生命分开的时候，我们在永恒当中，这个 eternity we are facing death， 我们就面对死亡了。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来，他从身上，他从天上赐下生命的粮，他说你若吃了这个粮就必永远活着，他自己就是这生命的粮，你若吃了我所要赐给你的粮就是我的身体，你就是永远的活着。今天是基督复活的日子，你知道吗？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讲过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虽然死了他却必复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在灵性上如果你能够重新复活的话，你必然面对永恒而生，而不再面对死亡而生。我今天早晨在最后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们的一个弟兄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复活节的清晨期盼上帝的恩典降临这个刚刚在前天的 Good Friday， 他说办完了他的儿子18岁的生日的这个聚会啊，他说摆脱救我得生命，但是他爸爸深知，他说爸爸深知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很难靠自己摆脱手机，摆脱社交网络，摆脱游戏，这些东西还不是太坏的东西，摆脱什么各种的试探，各种的诱惑，各种要吞噬你生命的毒钩，但是他说更何况这个18岁的少年，学校为了帮助孩子专心可以暂时没收手机， 但是父母因为爱和宽容，往往选择了什么？还是要给他们。但是人改不了的，就是神一定能够改变。很有意思，他说人改变不了的生命，神一定改变。不要忘记，这个爸爸还没有信主。这个爸爸在我们教会已经慕道很多年，今天就在我当中，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说神能够改变的生命，虽然人改变不了。所以他说爸爸看到清晨起来，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爸爸看到手机没有在儿子的床头，却放了一本书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这是何等的神奇。他说求主的恩典给他的儿子啊，智慧以改变得新生命。但是我要跟这个爸爸说，重要的是你自己先要得这个新生命，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被改变。当你自己被改变的时候，你就能够改变你的儿子。上帝他能够改变你，你的儿子也能够改变你。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同思考这个生命的改变，我就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曾经这个黑社会的老大，这个曾经他的女朋友说他的眼睛瞪出来，那种凶狠的猎狗看了都会怕。今天他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绝对认不出这么慈眉善目，你不会想到他曾经是一个黑社会，他父亲小时候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把这个皮带打断的这样一个人，因着耶稣的生命他被改变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没有得着基督真正的生命。今天很多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傻。我这两天跟一些朋友们聊天，我常常看到他们的生命，我有的时候他们在现在这个里面他们看不到，他们现在这个里面他们不满足，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到上帝生命的丰盛啊。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恨不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些还是要你自己来。当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留下了宝血洗净了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又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了，我们又重新可以回到天父那里去了，我们又可以跟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了。当我们被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这改变的生命，我们就彰显出那莫大的能力，莫大的荣耀来，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去影响人了，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就是唯一的真正的生命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没有盼望，我们人生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圣经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就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在启示录的时候，最后耶稣透过约翰启示我们，他说看到有太多太多世界的苦难，他说最终有一天在天堂，他必抹去你一切的眼泪，一切的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英国的歌手，他Eric Clapton， 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 Tears in Heaven，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很有意思的是，因为不幸的是他当时就已经很有名了，但是让他最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这首歌 Tears in Heaven。 为什么就天堂的眼泪，为什么这首诗歌有名呢？是因为当时他结了婚之后，他跟一个意大利的模特结婚之后，他们很幸福的生活了几年，当他的儿子出生到两三岁的时候，他就跟他太太分开了，他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他们的婚姻。然后他的太太带着他就在带着儿子在纽约生活，他有的时候常常去纽约去看望他的儿子，他很希望陪着他的儿子一起长大。但是很不幸的是，在四岁，他的儿子四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不小心，他的儿子从纽约53层高层的摔下去，当场就过世了。所以当他冲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人生再怎么样继续，就是有太多太多人生当中意想不到的事情，意想不到的苦难，意想不到的冲击，意想不到的任何事情。今天我们好像很健全的在这里，我每一次上讲台，我跟我的弟兄姐妹，我像我都说过，我都当我在讲台上是最后一次，所以我每一篇讲到我都认真预备，
我每一篇讲道我都是用我的生命在预备，这是你们都可以跟我一起做见证的，对不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明天，所以当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几年都没有办法创作，但是后来他就写下了这首 Tears in Heaven， 因为这首诗歌居然让他全世界闻名，居然让中国人也知道，因为这首诗歌。但是你知道这首诗歌的背景是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是他自己儿子牺牲了，以至于他什么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就想起来有点像耶稣基督，你懂我意思吗？就他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子，他牺牲掉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道路、真理跟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重新透过耶稣基督的血，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的道路，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去。所以这首歌好不好？要不要听一下？好，我们听一下。你会认出我的名字吗？如果我在天堂再碰到你，你还会，我们还会一样吗？如果我们在天堂再遇见的时候，我必须坚强，并且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我并不属于天堂，这爸爸的独白，天堂的眼泪，天堂的眼泪，天堂的眼泪。你还会牵我手吗？如果我在天堂见到你的话，你还会扶我起来吗？如果我在天堂遇到你的话，我会找到我的方法来度过这日日夜夜。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在天堂停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天父，你做接受天父，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会回到天父那里去，你就会来到天堂。即便你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还是有主的同在，有主同在就是天堂。时间使人低沉，时间使人屈膝啊！时间让人心碎。我曾经祷告祈求，苦苦的哀求过吗？当你跨过这扇门的，他最后这句话就是：当你跨过这扇门的时候，我确信那是平安，因为我知道在天堂再也没有眼泪。启示录21:4说，神也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今天也要，神也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哭，不再有眼泪，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500年一次的复活节的日子，这500年一次唯独基督他可以成为我们道路、真理、生命的日子里面，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要在心里面说，主啊，我曾经不认识你，我曾经不认识你， 但是今天我听到福音，我知道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你流血舍命牺牲，我知道你从死里复活，并且你应许有一天还要再来。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主，做我生命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当我刚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心里有同感的，你希望在今天这个日子，你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你举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如果你不要担心，你继续站起来。如果你今天上面的还有，如果你觉得这是个日子，你可以信靠耶稣基督，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请你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刚刚我看到很多的手，楼上还有，好吧，我们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还有，后面还有，请你站起来，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请你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只有，如果你已经信靠耶稣的，请你到前面来，楼上的也请你们一起下来好吗？请你们一起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后面还有，这边还有，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可能你理性当中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机会，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楼上的可以有我们的招待把它带下来好吗？我们一起来到前面来为祷告。还有啊，今天是一个500年才有一次的机会，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复活节的主日，你一起来信靠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你的主的面前来。还有上面的，我们在等你们，你们一起下来好吗？上面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还有，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希望可以来这个主日，可以成为基督的门徒，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还有在楼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外面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是你的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喜乐，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到前面来。还有吗？楼上的我们还在等你，你可以继续下来，我们还有时间。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太无常，人生太没有盼望，人生太没有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还有，请你继续来，我们继续邀请，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虽然理性上还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对，楼上的还有，请楼上站起来的这些带着你的那个已经决志信靠耶稣的，可以到前面来。还有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耶稣给我们这个机会。今天有一个朋友，他是个日本人，我前两天碰到他，他是北大教书的，他当时跟我说，他寻找了很多的道路，他都没有寻找到，他寻找了很多都没寻找到，他几次进到教会门口又出来，但是他跟我说，他希望他的儿子信靠耶稣。我说为什么？你自己都不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要你的儿子信靠耶稣基督？他说因为我知道人生有很多的艰难，在最艰难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到你，甚至连你自己也帮不了你的，但是他知道信仰，一个真正的信仰可以帮助到我们。所以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真理生命道路的人，请你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我再次邀请你们到前面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可以到前面来。我还有一分钟，我最后一分钟好不好？我已经用多了2分钟了，我还有一分钟，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成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个人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好不好？进来到前面来，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一同，你要知道在天堂再也没有眼泪，他要洗净你一切的痛苦，他要洗净你一切的罪，让你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来，好不好？我们还有话剧，所以我不能太拖太久的时间，所以我们要一起要做一个祷告。我等一会儿要做一个祷告，就是你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到这边，我们有很多的陪团员在外面等你们，我们会联系你们，我们希望可以继续的邀请你们来到我们教会，好不好？我讲一句，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如果还有的话，请你继续加入 OK。 亲爱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听到了福音，我听到你是道路真理生命， 人若不接着你，就不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犯了罪。我曾经得罪你，也得罪人，但是今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也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跟随你，永永远远跟随你，一次相信，永远相信。求你的圣灵现在就进到我的心中，让我重生，使我成为你的儿女。我也愿意继续来到教会，继续认识真理，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